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了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啊，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婆说。
哎，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在烦呢、欸。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少年特区。这是真理电台推出的最新的一个节目，非常非常的新。究竟有多新呢？我们看看这个计时器哦，到现在为止大概才播出了30秒钟。究竟为什么，到底什么原因，真理电台要推出这样一个针对青少年而设计的节目呢？我们是不是请今天跟我们在现场一块主持节目的王哥来回答一下这个关键又重要的问题。王哥您好，先带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范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哥。那么为什么我们真理电台愿意有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特区的节目，我想可能往年真理电台大部分我们做很多的节目是比较是未成人的，为天主教的教友。
是。
那我们今年呢，我们也愿意说把台湾的年轻人，特别青少年，他们的现况、他们的想法、他们所担心的事情、他们所迷惑的，或他们所心里渴望的事情啊，借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可以有不同的人来分享啊，来探讨，也帮助青少年去看见一个在他们年轻的日子啊，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有一点混乱啊，可是那资讯这么多啊，可是实际上呢，让他们看到是有一个希望，他们还是可以愿意，他如果愿意，他可以在迷失中还是可以找到他的喜乐，还是可以在一个健康快乐的日子啊。那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简单的那个分享啦，然后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呢，可以让青少年自己他去看到他的希望，他的方向，也不是很严肃的方式啊，我们愿意就是也有不同的青少年朋友一起我们来谈这样的问题，那去看怎么样为这个是，那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台湾的年轻人。
那当然，这个节目呢，我们除了会在这个真理电台的频道播出之外啊，我们还会透过网站。
是。
所以现在这个 internet 那么方便啊，只要听众朋友，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年纪，当然青少年朋友我们最欢迎了啊，你只要透过网站的话，都可以收听到青少年特区。那么刚刚王哥在回答这个所谓的关键跟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制作青少年特区节目的时候呢，或许听众朋友从他的回答这么稳重啊，然后那么沉稳的声音里头，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王哥的职业会不会是跟青少年有一些关系呢？或者是说他平常对青少年就非常的关注啊，所以才会有一些比较让我们听起来觉得他好像事实上已经非常投入了在青少年的这些活动啊，或者是日常的这些陪伴当中。不晓得这个王哥愿不愿意谈一下啊，您平常的工作或者是你的职业跟青少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接触？
好，我的工作我是在天主教台北教区的中学生联会。
嗯哼。
那我们这个单位呢，主要工作对象会是堂区，就是在台北有100多个天主教的教堂，堂区里头的青年会。那青年会的成员有国中生和高中生啊。那我的工作另外一个地方呢，会是学校，所以台北有13个天主教的中学。那么这些天主教中学的那个学生，我们也有青年会。也有中辅老师在帮忙，然后呢，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整个台北教区的这些孩子呢整合起来，我们替他们办活动或办营队，那 这个是我主要的工作啊。那这个工作呢，我们往年我们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教友啊比较多，比如说在学校也是这样。可是现在的现象啊，变成是在天主教学校里头，天主教学生也变少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工作的方向也变成是，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是不是天主教的学生。
嗯哼。
可是呢，在这个跟陪伴这些中学生的经验里头啊，我们发现呢，这个中学几乎可以讲是一个人在他生命历程是最叛逆的时候啊，那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啊。
嗯哼。
像比如说我们从教堂的观察会发现，教堂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很多人的小孩子父母亲愿意把他们送到那个主日学啊，所谓的主日学去。然后呢，可是当这些孩子到了国中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要补习啊，所以礼拜天呢，礼拜六变成是他补习的时间啊。那么他反而因为国三啊高三他就没有办法去教堂了啊。那这个呢，让学生跟教会就稍微就脱离了一些关系啊。而当一个孩子到高三没有去的时候，到大学他就不一定会去教堂。
嗯嗯，
然后可是我们回来看啊，在小学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去照顾这些孩子啊，当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当大学的老师、啊、
嗯，
因为大学你会负责任的啊，
是，
反而是中学这个时候呢，不太有人第一志愿会是当中学的老师啊，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是好困难的那个跟中学在一起啊。那我也在光远中学担任伦理课的老师，所以我也看到很多很多老师他已经工作刚毕业的时候是很有热忱的啊，但是久而久之呢，如果没有那个精神，没有一直保持的时候，跟学生互动，没有觉得被学生鼓励的时候，他就很可能是传授知识啊，而不是一个整个人是愉快的，这样就很可惜的。那在陪伴学生的过程，我们发现学生们其实是多么的善良，还那个心是有很大的渴望的。那如果有一个好的人陪伴，为他们很重要。就是我们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只是陪伴，而不是我们一直的，好比说教导他们、指导他们啊，反而是让他去表现，让他去犯错，让他知道我们愿意陪他。
嗯哼。
那这个方式呢，是我们主要的方式。那让学生有能力呈现，让学生他曾经就让他错了，让他知道我们接受他，也让他知道我们是鼓励他说，你只要再努力，将来你会做得更好的啊。这样的肯定反而对学生的帮助是很大的啊。就是目前我大概主要做的工作，大概性质是这样。
对，我想那个，其实对青少年来讲啊，刚刚那个王哥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中学生啊，这个叛逆期的开始。我想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范姐王哥互称好，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是青少年的话，一听到我们的声音一定会想说，嗯，你们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老那个 LKK 了啊、哦、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年少轻狂的时候，现在回想呢还有点遗憾，遗憾的是当时候没有更轻狂。那当然我可能很多的这种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这些中年朋友好了，他们可能会认为说现在青少年实在一提到好像只有问题两个字啊、哦、会觉得很头疼。可是王哥以你这么丰富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好像青少年他要的只是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你不懂我的心。
可以这样子讲啊、嗯、青少年其实你看到他做叛逆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也出发点这个动机呢是希望你注意他。那他会有这样的动机产生，也就表示呢，平常我们是不够注意他的、啊、
嗯，
所以可能父母亲平常是不够注意他的。那么在台湾的状况，可能父母亲在其实很有一个状况现象是这样，当一个小孩子他在中学的时候，为父母亲来讲几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他事业上的一个转捩点。
嗯，
有的父亲开始转业，
是，
或者有的母亲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升职。
嗯
啊，那么可是他可能从一个这个一般的主管要升到一个中上阶的一个主管，
或者是这个时候呢孩子都大了、
嗯、
在家里头奉献那么久的这个妇女呢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应该有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新的变化哦。
对，
大概很多的因素都会同时在这个青少年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开始的。
对对，
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这样说、嗯、那还有有一点我刚才提到，就是其实他的任何的叛逆都在表示出他有问题，他不清楚、
嗯、
他有迷惑、
嗯、
他需要你陪他， 或他需要你告诉他，那么他的那个那个小的动作，那个判断，其实是他看得起你，他愿意跟你有更好的关系。
哦，所以我们还要了解那个其实是放出一个很好的讯息，说对不起哦，我能够跟你讲话谈谈天是表示你还算是我的朋友。
对对，就他心里头其实很看重你的。比较严重的状态啊，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个青少年他不理你的时候，你发现跟他讲好话没有用，你骂他他也觉得不痛不痒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就是他可能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啊，他跟你的关系呢，他可能已经不 care 了。那个反而是真的比较难，我们要去辅导他就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甚至于像现实下，你看有很多的孩子好像变成自闭症的孩子，往常我们很少听到啊这样的人啊。
可是所谓的自闭症，它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是不是？ Yeah. 就是说他真的会有那样的行为。
就是不是我们看这个，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台湾这个现在的现况，我们不要讲早，我们可能讲十年前好了啊。那可能十年前我们会觉得忧郁症的人不是那么严重，
是
那个自闭症也不是那么严重，可是可能我们因为十年前就已经是出现状况了，那整个社会可能我们还不够关心他这样的问题啊。可能那个时候我们都在拼经济啊或者什么，我们其实最忽略也就是中学生这些人，我们会花时间给大学生啊，我们会花时间给小学生啊，可是我们真的就忽略这些中学的孩子。结果你看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有很可能，就其实不是很可能，现况是什么呢？现况可能你听到有你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好了，我们会听到有的人的孩子是中学，但是已经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你就会觉得那个好像我们的社会跟以前变得很不一样了。那这些现象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多去关心他的。
其实啊，这样说起来，谈青少年的问题哈，虽然不太喜欢用问题，可是谈来谈去好像听起来感觉都是问题。青少年大概也很困扰，那么父母亲也很困扰，师长也很困扰，听起来好像没有人不困扰的哈。不，这也回到我们节目这个当初想要推出的目的，很像也是希望说能够借由一个开放的空间啊，我们来不设限的讨论很多很多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啊。那么刚刚在这个访问我们的王哥另外一位主持人的过程中，似乎隐约的看出来我们这个节目好像可以话题非常非常的丰富而绵延不绝。我不晓得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您个人的感觉呢？
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啊。其实我觉得为中学生来讲，为青少年来讲，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年龄已经跟小学不一样，小学他们回家会说妈妈老师说一定要带什么、
是，
你会发现他把老师说当作一个比皇上的圣旨还重要的啊。他们是那么样的看重老师对他的要求和赞美或者鼓励啊。你看如果得到老师的赞美鼓励是多么的 encourage， 让那个孩子觉得多么棒的事情啊。那个时候父母亲搞不好都会吃味啊，怎么会这么听老师的话啊。然后可是当他这个孩子呢，一个父母亲看到他的小孩从牙牙学语，然后到变成这个孩子学走路开始长牙齿，然后这个小孩开始会叫妈妈，一定是很早的事，但是一定是最高兴的事。
对，
然后他会数数儿、
uh-huh、
然后呢这个小孩上小学开始背九九乘法了，妈妈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父母亲都看见了。可是有个现象到了国中呢，很大很大的改变是妈妈开始觉得了我的小孩越来越不可爱了，真不像小 baby 的时候那么样的，
对对对，阴阳怪气的是最常听到的话。
所以那个到了中学的时候呢，最大的改变是他已经再也不听老师说了、那个情绪，他为整个影响他生命最重要是他的朋友了啊，我们叫同侪的心理学啊，就是为他来讲那个同辈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他反而最 care 的是他跟同学跟朋友的关系。那你就会发现呢，他们最大的来往的交际的那个过程里头最大的就是谈话。那他的谈话又是漫无边际的啊，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任何的话题都会呈现。
可是你好像又不能不加入这个谈论啊、
是，
有时候是一种讯息的交换，甚至是建立这个友谊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对对对， 所以他们自然就会有谈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问题，在他们年就产生，又因为他们好奇啊，所以他们越不懂的事呢，他们其实他们搞不好都要想办法装懂
啊，
或者自己去找资源去知道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自然会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念头。可是同样的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年纪是很有创意的啊，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那么压抑的话啊，他们在这个年纪的过程也可能也因为他身体的这个成长、啊、改变，他的情绪的那个丰富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年纪在艺术上的发展其实是蛮特别的，蛮好的一个状态里头。
对啊，这样讲哈，真的是越来越觉得遗憾呢。说的遗憾是说，我常常回顾我这个到目前为止以前的人生啊，我会觉得最可惜的就是我的这个初高中的阶段，就是现在的国中高中的阶段。国中我觉得还好，可是到了国三，为了要准备联考，真的是没命的在念书。
是，
到了高中更不要提了，几乎三年就是为了要考大学。
是，
我常常会认为说我的青春到底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我没有好好的去游山玩水啊，去发掘自己的兴趣。所以现在想想，其实听起来虽然说青少年在那个时间问题很多啊，那么现在一提到大人就头痛啊，皱眉头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我想其实社会上对这些还是很关心的啊，像就你这么好的老师啊，这么会认为说其实如果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了解他们的话，去听他们说话的话，可能我不会觉得说怎么搞的，说的青少年到这个时候都变自闭症的孩子了。
可能有一点我想愿意讲，就是我们其实不要担心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说什么、不要担心说你不知道怎么 handle 他们啊。其实呢，为青山人来讲，你的临在就是你陪伴他，为他就是很大很大的支持，
就是不要在旁边唠唠叨叨啰啰嗦嗦就好了，是不是？
其实你适当的唠叨哈、是为他，他是清楚的，他也许当下不喜欢你的唠叨啊，可是他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在可能不知道一个礼拜写一次周记或者什么，他心里是知道你对他是好的啊。所以就是我们不见得要把青少年问题看得多么的严重啊，或者说你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啊。其实蛮为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就是你陪他，这个为他很重要，你支持他啊，这个为他，他觉得诶很棒啊，比如说我的某一个叔叔啊，我的某一个伯伯，虽然头发都白了，但是是支持我的啊，他就会自然跟你是有很好的关系啊。所以其实要支持他们不是那么难，就不一定要想我要怎么说，我要知道多少他们的事情，反而我的在，我的 care 啊，那其实是蛮重要的。可能还有一点我想愿意讲，就是我们跟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啊，身体上的接触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身体上接触就是可能中国的爸爸很少会去抱自己的孩子，当他是国中高中了。可是你知道吗，为中学生来讲，很多时候你的言语你的唠叨他可能受不了，但是你一个父亲对一个女儿拍拍他的背啊的鼓励，或者一个妈妈去抱一个高一的男生、你不需要讲话，你可能睡觉以前或他出门以前抱一抱他，这个孩子他会他能感受是妈妈爱我，或者妈妈对我有期望啊。所以这种可能在因为我们东方的中国的社会我们比较少做，但是为小孩子这个亲密关系其实是很蛮重要的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年龄已经开始也许谈恋爱了，那恋爱可能又有好多种啊，又有什么单恋了、暗恋了、迷恋了、
狂恋了吗？
是啊，有好多不一
样
的状况，然后他现在的环境稍微又更复杂了、他可能又有那个网络的交友的状态，那你知道交朋友是吸引他们的、他们多么愿意在你去认识更多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在这样，如果父母亲这个一个小孩子中学生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啊，有身体上的关系是亲密的，他是觉得父母亲其实是爱他的啊，那这个其实会帮助他面对他的交朋友的状态，会用比较正确比较尊重人的态度、比较不是出于好奇，不是出于满足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因为他曾经被一个适当的教育过，或者他被爱的那个经验啊，被父母亲被爱经验是有一个好的而且正确的一个态度来往的时候，他才会很自然的，你不需要教他，他很自然会尊重对方啊，这个是一个 就我们所看到的观察到的。
对，我想也是基于你这个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工作经验啊。可是我还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把青少年都归于什么 X 世代、Y 世代，还有 E 世代啊。那么这听这个 X Y 加一的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好像是外星人类的感觉。可能很多现在父母亲很伤脑筋，就是哎呦，我自己都不知道是第几个世代了，早被抛在这个外太空了啊。那么现在还要来跟这个青少年有这么密切的一个互动，好困难哦。而且像你刚刚提到那些，我想有包括亲子关系、同侪关系，还有两性关系啊。那么这个我想可能从2000年前到现在，大概都是我们人类生活最常碰到的一些关系问题。那么青少年不是现在都是比较就叫酷吗？帅哈，他们会怎么讲？会希望知道这些比较亲密的关系吗？所谓的关系，我想是不只是说跟人接触的方式来讲也好啊，是不是到这样好像态度要很冷啊，说话要很冷啊，这样才能够在同侪面前树立自己的一个风格，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过度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需要用这种爱跟陪伴啊，跟你刚刚一直强调这个临在来跟青少年相处。
是，其实青少年他会想要标新立异，他的一切都只为了吸引别人对他的注意啊。那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是，青少年他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年龄，他很清楚他不是小学生了啊，即便是一个国一的孩子啊，所以他认为他不是小孩了，他也不是儿童了啊。那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身体上的那个成长的改变，他会开始想，我要变成青年啊，我可能又变成大人。一个高中生，他可能就认为他是个青年啊，所以他也许也不怎么认同看重的青少年这三个字啊。所以在他的过程里头，他自己也觉得很矛盾，就是他很清楚他既不是青年，他还没有变成大人啊，
毛头小伙子，
对，他的思想可能还不成熟，
是，
可是他也清楚他也不是小孩，他也没有了那些呵护了，而他能够得到的那个认同里头，就好像要，所以他会想办法被别人吸引。所以最常看到一个班级里头，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突然下面就有个学生会回你的话，他讲的话可能就很好笑，让全班觉得很好笑。所以在他的所有言语的那个，好像就觉得让别全班觉得好笑，吸引这样的注意，制造这样的笑料是很重要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是这样认同的。所以他很自然会好像忽略某些可能比较严肃的课题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呢，不要以为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不看重这个老师啊，不是，或者以为这个孩子可能不喜欢这个科目，或者不愿意去做严肃的研究。其实在他们的年龄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过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因为有我们的适当的陪伴，适当的接纳他们啊，他们其实在大学时候都会是蛮成熟的啊。其实我们范姐，我们也是那样子过来的、啊、我们也是知道那个时机就是也许会很用力的关门啊，
讲得好含蓄，用力的关门，
也许会顶嘴啊，
很重的把东西放在地上。
对啊，他是，那其实你从生理学来讲、啊，是因为青少年期他身体的那个改变啊，所以比如说女孩子来讲啊，她因为生理上的改变，所以女孩子会有没有理由的情绪就会上来。啊，他的情绪是突发的，他情绪是没有原因的，那只因为他生理上的变化啊。所以其实如果青少年自己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如果父母亲也知道他就是这样啊，这样子去接纳，我想很多问题就是用接受啊。那这样的接纳的过程就是我们陪伴他，也可能我们爱他的方式就是因为这样的陪伴，那这个就会让学生他觉得你跟他是亲密的啊，是好的。那老实讲，比如说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不一样的问题啊。其实我愿意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我们说这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那可能就剩下一是高兴的事、啊。
好的是高兴的，对。
可是有这么多的问题啊，然后好像都是不舒服的。那为青少年来讲，有蛮大一个不舒服，就他觉得他的这个自我，他要吸引人家注意，没有被人家所看重啊。他以为他讲话很好笑很搞笑，就是一个很冷的笑话啊，也没有人理他。然后这个时候会知道，那还有一些问题是比如说他谈恋爱， 那变成的是一个单恋，
嗯，
变成是一个暗恋，那这样事情对他心里是蛮大的一个，他倾向也许就变成自卑啊，有的人会是自恋啊，或者很严重了。所以青少年他又那么需要同侪的肯定，如果他走倾向于走到一个孤独的那个状态啊，那为他就是很不快乐的。那蛮多的那个你想青少年不快乐的原因，就是他也许跟群体是隔离的，或者他觉得他失恋了啊，他觉得那这个失恋为他们来讲，他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自我的否定啊。所以你看到经常还有些会有自杀的行为啊。
嗯
啊，这些行为里头，我们会看，其实我跟你讲是问题好像很多，
对，
其实问题是一定存在的啊，就是我们一定会看到问题，我们一定会碰到问题。好，既然这样，就是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那反而，在天主教里头，我们讲啊，我很喜欢一个 Father Henry 一个牧师家师母，他讲，他说我们人活着啊，如果我是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好，那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听天主的话，那天主呢只给我一个命令啊，我要听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这个命令是我要享受，
嗯，享受
天主给我的那这个生命，
嗯，
我要享受它，就是造物主给了我生命，我会享受他给我的这个生命啊，这个会让造物主是高兴的，就是取悦他的啊，所以那问题是一定会有，不可能没有问题，反而因为这个问题的来，我们的处理，我们才会成长。可是成长的过程，面对问题的过程，会有一些痛苦。
嗯哼，
那可是痛苦之后的那个成长，使得我们成熟，我们更有能力去享受。那这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原来我活着呢，只为了享受天主给我那个生命。
嗯哼，
而这个生命呢，是我会愿意珍惜这个生命，所以我会愿意面对不同的痛苦，可能不同的失恋的经验，然后我还是很勇敢要享受我的生命，我愿意再去谈恋爱，
是，
我愿意再跟我父母亲或者我的好朋友再跟他和好，
好好的谈一谈啊，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对，我想这个其实我们谈青少年的问题好了啊，真的是可以谈的很多很多，尤其在面对这个生理的变化带来心理变化，懵懂困惑不知的时候，任何人都会觉得好苦恼。但是我们青少年特区提供你这样的空间来跟我们一起讨论，非常谢谢您今天收听青少年特区节目，范姐。
王哥，
对，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继续来跟您讨论您关心的话题。